欢迎大家来到成为真实的基督徒第四十一堂课。感谢主，主耶稣已经在这里等我们。我们现在先安静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转向他。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把你的爱对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爱我们，也让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爱所有的灵魂。你巴不得每一个都能够被拯救，你不愿有一个沉沦。你今天所以还没有来，就是为了让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能够听到福音，那些还不认识你、还没有跟你连结的人，快快的来跟你连结。主耶稣，也让我们听到你的呼召，叫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人都来成为你的门徒。主啊，我们在过去几周听到这么多美好的见证，你差派人拯救灵魂，你自己奇妙的做工，使那些听到福音的一个个来归向你。主耶稣，你今天也来这里呼召我们，把你爱灵魂的那份热切的心赐给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仍然要分享如何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请我们的圣秋同工为我们唱我爱传扬主福音。
我爱传扬主福音，传扬天上有事，传扬耶稣爱罪人，传扬他为人死。我爱传教主福音，福音是神大能，能救罪人免沉沦，能救死人得生。我爱传教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我爱传讲主福音，福 有一信心，是我的今生光。我传讲主福音，传讲破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我还传讲主福音，因人多未听见，神是如何的慈人，如何充满爱恋。我还传讲主福音，因那常听之人，人是即刻要听闻，像那未听之人。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破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我爱传讲主福音，越传越觉甘甜。每逢对人来讲论，越讲越觉新鲜。等我见到荣耀尽，说唱之歌必兴。随行人世这一生，说爱老旧福音。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保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是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主啊，是的，主真的是我们要来诉说，诉说你的奇妙，诉说你的救恩。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中间所做的这一切奇妙的事情，因为你就是奇妙的主，奇妙的神。哈利路亚。主啊，你也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号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乃是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的救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感谢主，这首诗歌很简单，但是就是讲传福音，传福音。很多人还没有听见，听过的人也还想听。他说：“我爱传讲主福音，越传越觉得甘甜。”因为每当我们传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诉说神的大爱，包括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周围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那么多的啊信主得救的见证，我们听到许多的生命被改变的见证。其实我们这十个月来 我们这个课就是在传福音，一直在传，一直在传，也有许许多多的见证。我们真的是越传越甘甜，越讲越美妙，全是主的爱，全是他的救赎，全是他奇妙的工作。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先来复习一下，我们讲我们过去几个礼拜一直在讲说对不同的人怎么传福音。我曾经把福音的对象分成三类人。一类呢就是很紧急的，他们时间无多，可能年纪很大，或者是生病病危，这些人假如你不快点跟他传福音，可能就错过了机会。我们过去几周也曾经有好几个见证，有一位姐妹，她回去向她胰腺癌的爸爸传福音，结果在她爸爸去世之前很清楚的信主得救，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且受了洗，安安平平安安的被主接走。还有一位是有一位弟兄的，还是中年人，本来他家人妈妈跟姐姐都信主的，但是他不信主，在外边犯罪，等到他病危了，家人跟他传福音叫他要信主，他就忽然醒悟了，知道他要主，没有主他不知道以后去哪里，所以他也真实的感到主耶稣爱他，要拯救他，所以他就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直到去世的那一天，他很清楚的，他要回天家了，他要回天家了。在前两天他受洗完，他就心里就很平安，很笃定，知道他要回天家了。所以在他去世的时候，他家人虽然也是很难过，但是知道他确定的去到主耶稣那里，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么的伤心。我们还有一位就是一直为他的公公祷告，然后一直求主说，假如他还没有信主，你就不能接他走。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所以也趁着公公还健在，也是向他传了福音。所以这些都是很紧急的，需要福音的。也许今天我用一点时间，把我们这个课本上最后一个见证吧，跟大家讲清楚一点。我们在32页的下一段这里说，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就是每个基督徒都应体贴到神的爱人之心，救人之天。他愿意人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抢救灵魂。尤其遇见年迈或病危者，更应当把握机会，立刻把他们带到主耶稣面前，让他们得着救恩。我们需要知道，即使人的身体陷入昏迷之中，他的灵魂仍然可能是清醒的，这时候还可以有听福音得救的机会。 下边是一个短短的见证，我就跟大家讲详细一点点。大概是20年前，有一天我接到教会一个姐妹一个电话，说她的公公中风在医院，那我赶过去看。去看的时候，他们全家人都在医院那里，在一个会客室那边，然后他们就带我到病房去看他的公公，看到他是好像是很厉害的脑出血，大片的出血，所以是深度的昏迷。那个时候两个瞳孔已经是不整齐，也一大一小那样，没办法自主呼吸，是用那个呼吸机在帮助他呼吸，当然还有脉搏，但是完全是深度昏迷。然后医生就是通知家人说是不可能抢救了，只是人道主义那样还在维持他的生命，还全身都是有点滴啊，有呼吸，就是那个呼吸机帮助他呼吸，要他们家人做决定，就是假如他们同意，那现在就拔管。他们医生是先告诉说是没有办法了，那么家人就很为难，因为很突然，事情很突然。家人就说那我们回家再商量一下。那个时候已经是下午5-6点了，所以他们就要回家，我跟说他们要回家了。但是在进电梯，那个电梯门还没有关的时候，圣灵忽然叫我说再去看他，就这么一句，那我赶快就冲出去，趁那个电梯门还没有关。他几个儿子，4个儿子都是做装修的，都是高高大大的，也跟着我冲出去。然后我们就再去到他的病房里边，看到还是那个样子没有什么希望。但是当时圣灵就提醒我说你向他传福音。那我就受苦，我就在他的耳朵旁边，我说某某伯父，神很爱你，神要拯救你，让我来告诉你，他要拯救你。你过去不知道不认识耶稣，我知道你是现在虽然昏迷，但是你的灵还清醒，还可以听到我讲话。我告诉你，耶稣很爱你，要拯救你。过去你不认识他，你自己犯什么罪，你也没有，也不知道，也没有认过罪，你也没有来敬拜过耶稣，没有来归向他。但是现在他想给你机会，要拯救你，你就是要来承认你是个罪人，然后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当然他是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就说我现在代替你来向耶稣认罪，而且你要接受耶稣，要感谢耶稣爱你，他愿意拯救你。就站在他耳朵旁边这样讲，我就代替他祷告，求主说赦免他的罪。我跟主说，既然你差派我来，你就是要拯救他，求你赦免他，接受他，接受他成为你的儿女。就在他耳朵旁边，我说 我祷告完哈，我就我不知道他，我相信他是不会有反应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自己这样替他祷告，替他祷告，祷告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然后他就忽然叹一口气，本来他是跟着那个呼吸机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这样呼吸的。我祷告完，他就深深叹一口气，而且好像那个眼角还有一滴眼泪这样。哇，他几个儿子兴奋得不得了，说他听见了，他听见了，就这样。但是过后又是原来的那个样子。那后来他们就回家，我也不知道他们跟医生怎么对话了，我也回家了。但是第二天大概上午11点的时候，他那个媳妇就是原来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公公生病的中风的那一位，他全家只有他一个信主在我们教会，那其他人都没有信主，这个公公我是没有见过面的。然后这个媳妇就来找我，就跟我说，牧师啊，可不可以去为我公公受洗。我就说，我说他怎么样了，他说没有了，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让医院给他拔管了，就是已经去世了。我说那其实还怎么受洗啊，我说我们只是为活着的他自己甘心乐意的人受洗哈。但是他就一直缠着我说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啊。哎呀，我心里就很为难。我说那我们再去看看吧，就去到那个医院里边，是一个蛮高级的医院，是一个教学医院，就差不多去到顶楼，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人啊。他的公公就是在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因为已经去世了嘛，安静的不得了。因为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整个房间非常的安静，就是我们说死寂那种极其安静的情况。后来我们进去，他已经盖上白布，我就把那个白布掀开啊，摸摸他，没有脉搏，当然没有呼吸了。然后打开他的瞳孔，两个孔孔都已经放大了。他昨天晚上拔的管，到那个时候就是十几个小时了，就是已经是死了十几个小时了。当时我有一个姐姐来这里旅游探亲，她也是个神经科医生，跟着我一起去，她跟姐夫跟着我一起去。我们一进去都检查，就是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已经死了十几个小时，我姐姐也摸摸脉搏啊什么也是没有。那这个媳妇呢就一直在我旁边说，不吃啊，可不可以给她受洗，可不可以给她受洗。我心里就很为难，我就心里就向神祷告，我说主啊，这种事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没有做过，你也没有做过。我说但是他媳妇一直这样很盼望他的公公能够受洗，我说假如是出乎你的，你就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到，有一些迹象好像是真的可以为他受洗的。然后我就去摸摸他的太阳穴，哎，有脉搏跳起来，我惊讶的不得了，我就叫我姐姐说，哎，你来摸摸。我姐姐也摸一下说，哎，真的有哎。我就叫他的媳妇说，快点去拿点水来。 他就拿一个不知道杯啊什么去拿点水，就马上就给他啊点水里受了洗。然后过后呢，再摸又没有了，没有脉搏。后来我就知道说，神那个时候不是要复活他，但是呢，却让我知道说，昨天的确是他差派我去向他传福音。那个时候他已经深度昏迷，医生是宣告是不行的，他们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只是人道，出于人道的，还给他插那个插管呼吸啊，还有做一些点滴这样，但是不是真的能够把他救的。但是在那种深度昏迷的情况下，他的灵还可以听到，他自己不能祷告，我随从圣灵的意思代替他祷告，认罪悔改，求耶稣接受他。那个时候耶稣就真的接受他。后来他有叹息，深深的叹一下息，那个就是说明他真的知道，他是真的是真心愿意请耶稣来做他的救主。那个时候耶稣就拯救他了。所以今天给一个机会让他还可以受洗，是让我知道这件事。所以我就深深的感受到主是多么的爱这些灵魂。我觉得他就像一根已经丢在火里的柴要烧了，那主还让我们去把它抽出来。主就是这样的想拯救每一个还有机会，还有最后的一点机会可以拯救的人。所以我们更不能错过任何的机会。只要有一个感动，只要有一个要求，我们就要去靠着圣灵，随从圣灵的引领，去向每一个灵魂传福音，把任何一个还有几秒钟可以抢出来的人都要抢出来。这是对这些真的是机会无多的，可能是最后的几分钟，我们要把握机会。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人在为他认识的老人家，在为他家中的老人家在祷告，甚至有些人也是一直祷告说，主啊，他还没有信主，你不能把他接走。对这些人，我们要恳切的向主呼求，说，主啊，教导我应该怎么向他们传福音，给智慧，给勇气，抓住每一个机会，甚至就是在电话中也是可以。我们现在不是很多就在 Zoom 上边吗？在电话中只要他接受了，那你就相信啊，主耶稣也接受他了。只要他接受主耶稣，主耶稣也就接受他了。不要再等待，不要再犹豫，求主给一个机会，让这些老人家或者这些病危的人能够快快的接受耶稣，信主归入他的名下，有那个永生的把握。我们说这些人呢，特别像刚才讲的这种人，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再享受耶稣，再享受圣灵怎么来带领他， 享受很多的神迹奇事，甚至是生命改变啊，来为主做见证，他们没有这些机会，但是至少他们有永生的切记。所以我们真的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我想可能没有几个是像刚才这样的，他在最后还有机会来信耶稣。有一些人他现在可能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大家都在隔离，这个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很多地方都在隔离，老人院不能进去看，千万千万不要等到我们得到一个通知说这个人已经走了，那就没有机会了，趁着还有机会。人不能去，在假如有电话，在电话中我们也要传，就是迫切迫切的恳求主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来拯救这个灵魂，不管用什么方法，主有他的办法，主有他的途径可以让我们来传。因为传福音啊，拯救人，这个是主自己的事，我们只不过是当受差遣的时候，当有要求的时候，我们就是顺服就去。那拯救真的是主的事，我们要相信他。然后第二种人就是说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还有机会，还有时间，从零开始。那么这些人呢，不管是我们家里人，不管是我们的朋友，不管是我们朋友的家人，或者是有人来请你去跟他们传福音，或者是有人把他带到我们的面前来，或者是同事，总之就是任何神把他们带到我们身边的人，而他们又愿意来听福音，真的主做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愿意来听福音，那我们就是赶快赶快的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把耶稣在你身上做的事来跟他们讲见证，或者把你听到你在这个课里边，你在网校里边，你在任何地方，你在中心，你在一些杂志里边看到的见证，在圣经里边看到的，都可以来向他们讲到他们真的愿意了，接受耶稣了，甚至是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马上用我们这一套课程来带领他们。对这些出信的哈，马上可以开始用这套课程来带领他们。当然这本书太简单了，不够，而在我们这个课里边有录音，我们现在已经有连今天在内就是有四十一堂的录音，我们下个礼拜应该可以发给大家哈。所以就说可以马上用这套课程来带领他们快快的来进入。他们假如是初信的，一点根基都没有，那你不要太快，你不要太快，你一个录音可以反复的听几次，或者叫他们自己听几次，然后我们照着这个课程来带领他们。你有自己神给你的话语，给你的经节，给你新鲜的见证，你都可以加进去，就这样来带领他们。我们已经有几个这样的见证，他们就是 完全是从零开始的，就跟着这个课，让他们自己很认真，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很顺服，很谦卑，跟着做。我们这个课教到哪里，教大家怎么要操练什么，他们就跟着操练。那真的现在就进入到我们讲到哪里，他们就已经跟到哪里。有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边几十年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他们读圣经还读不懂，还有些人还不肯读，还不愿意读，很少人能够跟神直接有连结，听到圣灵的声音，听到主借着圣经跟他们讲话，或者是圣灵直接跟他们讲话，很少人真的是享受到主的同在。能够住在主里边的那种平安，那种安全感，那种幸福感。所以呢，就是一次性的，你不要再单言，就赶快可以用这一套课程，就是当然包括录音哈，来带领他们，没有根基的慢慢，而且要鼓励他们读圣经。鼓励他们读圣经，可以在每一堂课你都要检查他们有没有读圣经啊，也带领他们从一开始信主就会来安静的叩神，就会想要住在主里面。然后他们讲圣经有读不明白的，可以让他们提问，假如你自己解答不了，那你可以去请问牧师，或者去请问在你身边比你更成熟更懂圣经的人。然后当他们假如是能够很接受很快能够进入，那你慢慢可以给他们更增加一些内容，或者带领他们参加多一些的聚会，好像说我们的网课或者是生命交流会等等，也可以放一些这一类的录音给他们听听，就是多增加一些内容。那么第三种，我们就是讲到当然对这种出信的行业带他们也要特别关心他们，就是他们的生活啊，他们有什么需要啊，也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来经历神的奇妙。然后我们讲到第三种，就是虽然信主很多年，在教会里很多年，但是有些根本就没有读圣经，不读圣经，也没有领受到圣灵，他们只是一直去聚会，一直聚会，在教会里可能很多年，甚至有些因为很热情，很热心，喜欢帮在聚会的时候喜欢帮人做这种事啊，做那种事啊，那么就会安排服侍，在教会里有一些服侍，有做招待的有煮饭的，有甚至有传福音的，还有 管账的等等，在教会里会被安排，但是他们自己跟主的关系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前两堂课也听到很多的见证，就是说他信主几十年，甚至自己做了传道人，但是他都没有获过没有遇过一位活的耶稣，他都不知道怎么来跟智慧主连结。他们也曾经说被圣灵充满，被祷告来被圣灵充满，但是他们所领受的圣灵充满就是那些会倒地啊会讲方言啊等等这一些一些外在的表现，但是却不知道说我们领受圣灵要被圣灵充满，是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不知道说平时怎么来随从圣灵的带领，来顺服主，顺服主的带领，更不知道说这个生命怎么被圣灵来改变，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凡事只有神的意思。哦，没有，不懂，不懂，所以他们一直还是活在自己里面，活在那个老我里面。那么这些人呢，我们是说这些人要传的就是对他们传这个全备的福音，就是我们这个课程里边都有了，都有了，就是要来领受圣灵要在小组里边大家一起来等候神，来追求主，要每天有来到主面前的时间，有比较固定的时间，然后要变成一直住在主里面，一直跟主连接，一直跟主连接，直到全人都被圣灵来掌管。我相信我们这些在线上的，我们这些家人，我们都在学习，我们现在都在学习到最后这个怎么让圣灵全然来掌管我们，也就是要舍己跟从主。所以我们呢，对这些老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就是让他们更加仿佛的来操练这一些课程。当然他们比较有圣经的根基，有信仰的根基，可以多介绍给他们看周牧师写的很多书，安静等候神啊，启动内在生命之钥，还有荣耀的光辉，还有穆安德烈的祷告劳伦斯弟兄的与神同在，甚至是盖恩夫人的传记等等，这些书可以介绍他们多看这一类的书，看到这些人是怎么真的是完全舍己来跟从神的，是怎么进入内在生活的，然后彼此鼓励，真的是一起追求，彼此勉励感谢主。有人说这本书对这些老基督徒也是很有用的，因为我们假如说刚才那些书哈，我们看一本两本三本，我们知道有这些东西， 啊，但是这本书虽然简单，但是就是把大概我们该做的，我们成为基督徒该做的，差不多都罗列出来了，简简单单，但是这些都是需要做的，都是内容，就是你可以更清楚说，哦，我要来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成为真的跟主连接，我真的能够来得到耶稣。但是你在里边掌管我，我要成为像保罗那样的基督徒，要成为像彼得那样的基督徒，不是没有可能。只要我们让圣灵全然来掌管，只要我们常常会听他的声音，顺服照着去做，那我们是可以的。啊，这里就是比较，虽然是简单，但是差不多都有罗列出来。我自己只是好像觉得说，假如有再版的话，那可能要增加一张，就是说全然的奉献，要把自己全然的奉献，包括我们的金钱、时间、精力、生命、心思、意念，全人就是全部的奉献哈。OK。所以我今天只是说我们复习一下，要向这些人传，我们要怎么传，怎么去传啊？对于那些很紧急的，我们就是给他们知道很简单的，就是啊，真的有一位神，这位神是爱我们的，我们人最后有两个去处，一个就是与神同在的，我们所讲的天堂，一个就是与他永远分离，而且是在那里受惩罚的地狱火湖。你知道那些，特别是那些年老啊、临终那些人，他们心里是会有一个惧怕，不知道会去哪里。这个时候你用很简单的信息跟他们讲，他们会要做一个选择，要做一个选择。当然他们是想去那个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福音跟他们讲，但是给他们知道他要来接受耶稣，他必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都会知道自己有一些罪是没有人知道的，说谎也好，贪心也好，骄傲也好，每一个人都会心知肚明哈。像我们有个姐妹上次讲的见证，就是说她告诉她的爸爸，圣经里讲的罪是这些，不是我们啊，特别是华人哈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我们以为说我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已经是很完美的，但是神看我们的罪是看我们心里边，而且那种像骄傲，我们通常不会把它当作罪，但是在神面前，这个是最要不得的罪。天使堕落就是因为骄傲，就是我们把罪的定义告诉他的哈，这样说，我们要接受耶稣，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我们邀请他，他就会来成为我们的救主。通常那些临终的那些人，他们是会做这么会做这个聪明的选择的，只是我们不要错过机会。 OK， 那我今天就是想到我们还有一种人，我们常常是忽略，常常是拖拖拉拉， 我把他们带来给主耶稣的，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人。一方面向家人传福音不容易，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常常有觉得这个更重要，那个更重要，反而把他们带来到主耶稣，来得着主耶稣，没有把他看成那么重要。还有一些就是觉得说他比我大，他比我老，我要向他传福音很难哦，很难哦。但是请你不要忘记，假如是家里的老人，那不是你还有谁来等他传福音呢？当然你可以把他带到教会，把他带给其他的人来向他传，但是要是他还没有信主呢，那就责任仍然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要把我是小辈，他是老的一辈，我就当作借口。在主那里我们没有这个借口，我们只有求主怜悯，求主怜悯，说主啊，那你给我勇气，给我智慧，给我话语，给我机会，让我可以来向他传。另外一个呢，就是哦，当然还有我们的配偶，我们的配偶，这也是切切要在主面前祷告，也让我们能够有美好的见证来祝福他。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现在传的是全辈的福音。我知道我们很多很多的家长在我们当中有把孩子带到教会，甚至有儿童主日学的就更好了，就把他们丢给主日学，那好像我就是有把孩子带来给主了。但是我们现在是讲全辈的福音，是说你怎么才能够成为一个正式的基督徒，是要跟主连接上。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你自己要跟主连上，你自己要住在主里面，你还要把孩子带来跟主连上，使他自己跟主能够有关系，能够有交通。但是我们往往呢，特别是我们华人家长啊，我们把孩子课业摆在第一，好紧张，好紧张他们的课业。哦，一定要考多少多少，一定要进名牌学校。然后吧，现在啊，我觉得这个世界跟我们在抢孩子，就是学这个学那个，不这个不是那个，学这个学那个。现在没有孩子是几乎没有一个孩子是当当上那个学就完了，还有许许多多课外的东西，学画画，学跳舞，学弹琴，学游泳，学打球，好多好多，还学打功夫，太多太多了。不是这种班就是那种班，然后别人的孩子就去学，我们的孩子不学好像就亏了，就跟不上人家了，所以变得孩子也很忙，父母也很忙，通常的孩子不是学一样，常常要学两样三样，忙得一塌糊涂，甚至忙得焦虑症，好不划算了。 我现在就想请一位姐妹，她来有点现身的说法，在这一方面她曾经怎么吃亏，好在最近她来到主的面前才得安息。我们请黄华姐妹来给我们讲讲她在这一方面曾吃了多少亏，受了多少苦。
郭牧师好，大家好。
Okay.
我叫吴环华。牧师，刚才你在提到说学画画、学弹琴、学游泳、学功夫，我在想我全部都对号入座，而且没有一样是错过的全部都有。好。我呢是2012年在旧金山郭牧师的教会受洗的。在我女儿4岁的时候，我女儿今年马上6月底就17岁了哈。那因为女儿是我的第一个孩子，那我就想，那我要给她最好的东西。所以呢，我就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但是我没有通过祷告，自以为是的就说，女孩子嘛就要学跳舞，才可以锻炼形体和气质。我也没有说就是询问孩子的意见，到底孩子喜不喜欢呢？我都没有，也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就一味的给孩子增加压力，你知道吗？这个对你是最好的。然后我也自以为是的，就是说，要让孩子呢尽可能的把每个动作都做好，没有意识到其实让孩子学舞蹈，就是让他能够充分的享受那个过程，让他能够体会到就是通过坚持和努力能够达到成功，就是享受那个过程才是更重要的。所以我每天呢，就像你要知道，我这么一坚持就坚持了12年，我就像个没有信仰的人一样，每天很忙乱也很焦躁。孩子呢到了最后就是高级班，每个星期4到5天的舞蹈课，一共有些时候呢12到15个小时跳舞的时间。孩子呢也变得非常的急躁，因为每一天他回来呢，一下课回来我就要告诉他，你要快快的吃饭，快快的做作业，快快的洗澡，所有的事情都要快快的。那我呢也要快快的把他送到这里，然后接到这里，然后再送去另外一个地方再接回来。那我们就因为呢很忙乱，从我先生呢也是经常的吵架，我们亲子的关系呢也变得非常的紧张。那个时候呢我荆棘历尽，也陷在痛苦和焦虑当中，无可奈何。我虽然用尽我自己的办法去求助别人，也寻找可寻的途径，但是呢没有用处，每况愈下。我想可能我这么说，大家都会觉得很直白。我用我两段就是去年的经历，给大家形容一下到底我就是焦虑到什么情什么状况。我每天呢只能睡2到3个小时。比如说去年5月份，我女儿呢5月初呢他就要考试，就是大学先修课，就我们美国说 AP 考试。那这个呢他考在高中里面每多修完一门这样的课，他考完达到4分以上的成绩的话，特别我们是希望他拿5分哈，那达到4分以上呢，他在大学呢同样的专业他就可以少学一门课。那我们就想，哎，这就赢在起跑线上，他大学就可以比别人早一点毕业。那好，那我呢就让孩子呢报了很多的 AP， 就是这种大学先修的课程。那去年呢在5月6号还是7号他就要参加考试，但是在5月4号和5月5号的时候，我分别接到了舞蹈学校老师和校长的通知，他说之前呢我们女儿要去就送去参加国际桃李杯舞蹈大赛，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家长呢，还那个有没有家长呢知道这个比赛。在中国人的圈子当中，在海外呢，国际桃李杯的舞蹈大赛的奖杯呢是含金量很高的，而且呢当时是说是2年一次，那去年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3年才一次。那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已经准备了2到3年的时间，那就为了这么一下要冲刺拿奖了，对吧？大学考那个申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写在，哎呀我们参加这个桃李杯拿了什么奖。所以呢那校长和那个舞蹈老师通知我们说，你们需要重新来那个录制那个录像，因为呢之前我们已经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前一个星期去录制那个录像，他说不合格，所以被组委会打回来。那在老师就在学校选择考试，就是全国统考的 前一天晚上他要叫我们去录制录像，那我就一口回绝了。那校长和老师呢就跟我说，你知道吗，这是一只群舞啊，你女儿还在里头担任了很多主教的那个角色，而且都还在前排，不去是不行的。那其他家长呢也纷纷的打电话来给我说，你这样的话我们全部整支舞都跳不成了，那你这样是害人害己啊。那结果我们被捆绑了，所以没办法，我只好送孩子去了。那最后呢，孩子呢当天晚上10点钟录制完以后回到家，那因为当时选择录制的场地也是临时找的，那就选择在一个体育馆里头。那体育馆为了就是那个灯光打得很足，那同时呢冷气也打得很足，孩子蹦蹦跳跳跳完以后一身的汗，冷气一灌就全身发冷，当天晚上回来就发烧了，第二天呢就带病去参加考试。原来这原本最有把握拿满分5分的科目呢，他只考了4分啊，哈雷路亚，还好不用重新读，还好也还勉强过啊。那还有呢，更让我们觉得啊，我觉得更对不起孩子的就是去年6月份，原本我们可以选择在晚上进行比赛，但是呢舞蹈老师认为现场的舞蹈比赛更可以让评委觉得我们更有诚意，所以呢我们被迫要去洛杉矶现场。你们知道当时疫情还是依然很严重，那我们呢全家都没有打预防针，就是这个新冠疫苗。那老师呢就为了保证就是他的学生都能够顺利的参加这个比赛，就天天的就询问你们家打疫苗了吗啊，然后问了很多次，然后孩子问我，妈妈我们应该怎么回答，然后他说，妈妈你是不是有告诉过我基督徒不能撒谎，那我就很无语哈。那我就当老师来问我的时候，我说那你，我就告诉孩子，我说孩子如果说老师问你这个问题，你就说我也不知道，你去问我妈妈哈。然后就跟老师说我们是打了第一针，然后呢结果等到要到比赛的前3天，组委会就是发出通知说，如果有打疫苗的请你带上那个记录，如果没有那个打疫苗的呢，你们也需要就是到现场呢就需要戴口罩。那这个时候呢老师就说，来我把那个疫苗的那个记录全部都收一下，全部交到我这里啊。这时候我就傻了，我说我们没有。那最后我们又不得已又撒谎了，然后说哎呀老师真的很抱歉，我说之前呢是孩子的爸爸带去打针的，但是他那个打的那个针呢是别的疫苗，不是新冠的疫苗，就是一环扣一环，变得我在撒谎，孩子也要跟着我撒谎，这个真的是很无奈哈。那我就告诉老师，老师就说，那如果组委会又有变动，那我就要把你的孩子换下场，那你现在是选择去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呢？我们就很焦急，就是很焦急哈，就说因为呢孩子已经准备了2-3年，如果不让他上场，那这2年的准备呢就付之一炬了。果然不是从神来的就没有平安，但是最后呢我们还是去了，那也都比赛比了，也拿到奖了，但是呢那个焦虑实在是无法形容哈。这样的光景，你说我持续了12年，就在我快要就是接近崩溃的时候，神呢就派郭牧师告诉我，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是以赛亚书30:15。那比赛后呢，我就带着孩子呢就祷告，我们都顺服神的带领，然后呢我们毅然决然的选择，我们不再选择回去上那个老师的舞蹈课，那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每一次的假期，无论是春假、秋假、冬假、寒暑假，我们都不能外出，因为当时为了比赛，我们不能够错过任何一次的训练，如果错过一次，那个老师就会说你们所打那样就跟不上了，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家庭的时间，无休无止的春季联赛、秋季总决赛，然后每一次呢都非常的就是焦虑，因为我会担心说哎呀又有发生什么状况，我要送孩子怎么样。那从那以后出来了以后呢，我觉得我的身心灵得到极大的释放，我相信每一位信主的基督徒呢都有权柄可以相信可以回到神的旨意当中。在今天的祷告中呢，神感动我，我要向我的孩子说，女儿，我爱你的程度超过你的想象，你是我的宝贝，我每天都感谢神把你赐给我，让我陪你成长，因为爱你，我希望把我认为最好的东西给你， 我逼着你学跳舞12年，真的很对不起，因为妈妈的无知对你造成了伤害，求你原谅，请你原谅，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天聆听神的声音，亲近神，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免受可能的伤害。另外呢，我今天以我自己真实的经历告诉大家，一切都要寻求神的旨意。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要带孩子到教，带孩子到教会，每天带着孩子读经，等候亲近神，特别是聆听神的声音，同组连接，不要被世界所捆绑。我的儿子呢，有一天晚上做梦，他睡得很不好，后来呢，他就向神祷告，说天父啊，我每天读一章圣经，在睡前你就让我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也不会做噩梦好吗？神倾听了他的祷告，哪怕呢我们现在外出旅游，他会担心自己忘记了带圣经，他都会事先将就是根据我们外出的天数算出就是要读圣经的章节，用手机拍照，然后晚上呢在酒店里读，从来没有错过一天。所以呢他现在每天呢一沾枕头就可以睡觉，秒睡啊，睡眠质量超级好。那我呢也摆脱了从之前呢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现在也是可以有很好的睡眠，也不再焦虑。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不被世界所捆绑，在过上在地如在天的好日子，每天数算神的恩典，不再焦虑，就可以成为一名真实的基督徒。谢谢大家。我是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好，谢谢花花的分享。他多少年前啊？
我09年回大连，我到了旧金山。
零几？
03年年八月底。
哦，反正他是零几年在旧金山，然后就。信主受洗，后来就随着他的先生工作调动，就搬，又去过大连，现在是定居在凤凰城，在Arizona
亚利桑那州。
他就是这么多年偶尔就会有联系，久不久就有时候一年两年或者半年有一次联系。那么很久没有联络，我记得前一次就是2020年的冬季吧，那时候我刚好在达拉斯，有一天他去找我，然后就说他现在心里很焦虑，他快崩溃了，那时候他的女儿有问题，女儿的朋友好像自杀，然后就是听着他就很害怕，就觉得他自己也快崩溃了。那天晚上刚好我们在达拉斯有祷告会，然后我就请大家说为四个姐妹祷告，然后祷告完第二天打电话，他说哎牧师，我昨天晚上后来就平静了。我说对啊，我们昨天晚上为你祷告啊，一直在啊，从那时候就开始比较多联络。后来我们有这个课，我就叫他来参加哈。然后几天前，上个礼拜吧，他也反正他现在就是时不时有参加我们的或者小组啊是什么。这个课他是一定有听录音，还跟朋友一起听录音。几天前他就打个电话，他说牧师我现在一躺下床就睡觉了，好得不得了，两个孩子也能够也反正事情也是很顺了。有人还问他说哎，你怎么教孩子，他说我把他们交给神了。当然现在孩子还是有一些事情需要操心的，他还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但是现在就是跟以前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至少他躺到床上就可以睡觉了，这个是极大的不一样。 那他现在也开始有要把孩子鼓励他们要来安静等候神了，所以感谢主，继续操练就会越来越好。
什么事？
赞美主。下边我就想请另外一位姐妹，澳大利亚的 Beth 姐妹，感谢主，神在她身上有很大的恩典，她更早的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Beth 你，
哎，牧师，贝青青好，哎，谢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家人，昨天接到牧师的电话是有点突然，然后昨天其实我在想，好像最近没有什么，因为之前我大概去年八九月份有做过一次见证，我想好像没有什么见证，然后昨天晚上
没有关系，大家可能忘记了，你稍微重复一下也可以，就是孩子的自己怎么跟神连上。
好的，然后昨天晚上在等候神的时候，感谢主，我觉得圣灵就让我想起很多的见证，然后我今天还剩了很多，我觉得很感恩，我觉得等候神真是让我们让我们与主连接的一条很重要的路。那我的女儿呢，她叫安娜，然后她今年12岁，然后马上就13岁，她是5岁去的教会，当时也是她在5岁的时候我去教会重生得救的。大概他小学一年、二年、三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在我们是2020年开始有家庭祭坛，在这之前，就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有带他，就是他读那个儿童版的圣经，然后有一起祷告，基本上，就是经常是三点钟，下午三点放学回来以后，他读书之前，我就和他一块儿读儿童版的圣经，然后一起祷告，有这样断断续续的习惯。但是那个时候我在14年信主的时候，自己已经开始有操练安静等候神，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孩子用安静等候神带到神的面前。那大概2018年7月左右呢，我在我孩子9岁的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然现在看来不是偶然，是神的带领，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神太希望每个孩子，每一个他的宝贝都早早的借着等候神能够与主连接。然后一个妈妈邀请我女儿和她的女儿一起读经祷告，当时她没有提到有等候神。那么当他们开始第一次操练的时候，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等候神。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办，我怕被带偏，所以我就跑过来赶快跟孩子说，我说你要盯住耶稣啊，盯住耶稣。Focus on Jesus， 我也不知道这么抽象的话他们能不能听懂，然后我就赶快跑到一边去，不要打扰他们。就在那一次，就是两分钟的等候神，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小孩子坐不住嘛，然后他说：“妈妈，我看到一些东西。”那我在这里讲，并不是说强调大家等候神一定要去看异象什么的。那当时神是用这种方式来带领这个孩子。那他就说这是他第一次哈，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他说我就像一个小婴儿坐在那个摇篮里，从天上慢慢的飘下来，像一朵羽毛一样飘下来，我觉得好平安好平安，好喜乐，好舒服好舒服。他就是他已经遇见神了，我就知道我很震惊，我很吃惊，就我这么一句话，你要盯住耶稣。那我就问他，那你知道什么叫盯住耶稣吗？他说知道呀。他说我就盯住耶稣的画片，我就盯住他在电影里长的样子，我就盯住耶稣。所以他就是说，当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给他介绍，我们不用太多的担忧，圣灵其实是会带领的。在那一个多月的，就是一个多月和那个小朋友一起的，这个其实这就是一个祭坛的生活啊，读经祷告呢，孩子基本上每一天都在借着等候神，特别是等候神在经历主，遇见主。那么主耶稣主要是在这里一个多月，就是告诉孩子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神的爱，甚至告诉孩子什么是撒旦，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哈，经常是那个坏人就是那个撒旦。所以还有在这段时间中 主耶稣也告诉我女儿，就是我的家人，就是他爸爸那边的家人，还有我这边的很多家人都会得救。因为我们都为他们祷告了很多年，所以我觉得当我看到神在带领这个孩子，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时候，实际上我是非常诧异，我很稀奇。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在认识主啊，也得了很多的安慰，就是看到哦，神会借这个孩子告诉我，应许我的家人会得救。对，这是过去我都做过见证。那么2020年的3月份，这个封城疫情开始，周牧师在这个生命交流会上不止一次的就是提到家庭祭坛非常重要。然后当时也有姐妹在生命交流会上有分享，建立家庭祭坛后，她的家庭、孩子、先生和自己怎么都会改变。那我当时很受触动，虽然过去我都有把孩子带到主面前，有去教会读经祷告，但是我们没有一个规律的家庭祭坛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决定就是尽量每天吧，我们抽出一段时间来就是赞美、读经、祷告和等候神。因为过去他已经有这个基础，我知道他会等候神了，他会和主连接了，他知道怎么进入了。所以我们就从当时就从等候神从5分钟开始，那么到现在呢，这个孩子已经能够等候就我们一起是15分钟。有的时候我忙他自己操练的时候就是在不费劲的情况下，他可以等候20分钟，就是看到这个神圣灵在他身上这样的工作。那之前这些我都分享过，现在我就是想分享在日常的生活中，孩子在小事上他怎么是就是跟随圣灵来经历神的。一个是就是主借着这个家庭祭坛修复了女儿和同学的这个关系。就是在大概几个月前的2个月前，有一天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那孩子就突然比较有情绪化的就说，其实在祷告的时候就说我不喜欢谁谁谁。我当时挺吃惊的，因为那个同学呢是一个基督徒，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前还蛮好。他说我不喜欢谁谁谁。然后每当我跟他很好的很友好的打招呼的时候，他就不理我，不跟我说话，就很酷。然后呢，那我就提醒他，他祷告完了以后我就提醒他，我说这个要饶恕，然后我们来一起为他要饶恕这个同学，然后呢要祝福。那我们两个一起就为这个同学就是祷告完了以后，大概2-3周不太记得，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女儿平时上学的时候呢，她是还有其他两个小同伴一起坐火车。那一天因为她有点晚，所以只有她一个人在火车上。正好她所坐的车厢呢，就正好就停在了她不喜欢的这个同学的那个地方。那个同学就上来就跟她坐在一块儿，也没有其他小同伴的打扰，然后就邀请她到她的那个同学的教会参加青少年团体 fellowship。然后并且还跟他在一路啊就讲了，原来这个小同学的爷爷是在英国还在做一名牧师。回来孩子还跟我说他今天的那个经历，并且说能不能我到时候开车，因为我女儿她是有自己的这个青少年团体的，然后我能不能去他那个教会看一看啊，他还表示好像我会喜欢的。然后那这个是我今天讲这个见证，就是说主耶稣在借着这家庭祭坛我们祷告，然后神垂听祷告，然后来修复这个关系。其实呢这个事情是昨天晚上我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提醒了我主做了这个工作，其实我把主做的事情忘了。然后呢我昨天晚上因为孩子在奶奶家玩就睡在那边，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跟孩子确认这个事情，我说你看是不是我们在一起祷告，为他祷告饶恕祝福，然后后来就发生这个事情然后现在你心里是不是对这个同学，虽然他们的没有表面上行动上的这个一个破裂的关系，但是他心里的这个不舒服不饶恕，现在心里面是不是没有疙瘩也没有苦毒。他说没有了。然后我说是不是今天我这个祷告你才我跟你打电话你才意识到主做了这个事儿。他说是主做的吧，他说是的。我就很感恩，我觉得今天借着 牧师让我来做这个见证，顺便数算一下主的恩典，我都把主的恩典忘了。我觉得感谢主，就是在家庭祭坛中，
嗯，
这是主做的一件事。还有一个就是，嗯，就是当我的孩子懂得和主连接的时候，那么在我软弱的时候，他就祝福了我，他已经成为我一个好像跑天路的同伴，而不再是永远是一个小 baby， 叫我很被动的我把他带到主面前。就是悉尼呢，就是最近下了一个多月的大雨，非常反常的天气。那么我的车一直是停在外面，所以它的报警系统呢，就是失常，就是一天下来它会有几次，就是连续十几次这样发出哔哔声。那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我和孩子的爸爸呢关系都挺好，这个事儿不是我擅长的，所以我就告诉孩子爸爸，我说你帮我一下，就是去修一下，因为这个一个是打扰邻居，还有一个对我的影响是我白天在家里安静，我的等候神都是揪心的，我没有办法安息，就这个对我很重要，影响很大。然后孩子爸爸呢，就是他也很忙，他自己捣鼓呢，也说他去看了，找人看了，但是最后其实还是在哔哔的乱叫。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在家里发脾气了，我就大发脾气。其实这个事情我其实一直有祷告和忍耐，但是我看到好像神也没有工作，我说主怎么会这样，我又不擅长，这怎么办。然后我发脾气了，发完了脾气我已经忘了祷告了，发完脾气以后就去干事儿去了。晚上临睡前，女儿躺在床上跟我说，妈妈，神今天给我了三个字。我说哪三个字？用英文的 God will provide， 神会供应。哦，我说是吗？我说很神奇，我说给我讲一下你是怎么来的。他说你发完脾气以后呢，我就去祷告了。这个孩子就是很安静，他就去祷告了，然后我就去洗澡了。过了一会儿我去洗澡的时候，主在我洗澡的时候就给我这三个字啊，在我的心里告诉我 God will provide， 神会供应。然后当时我听到孩子这样跟我说，说妈妈你不要担心，神我们需要的神就会供应。哎呀，我就一下子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的孩子需要我来带领的，在我软弱的时候，我都当时意识不到我软弱的时候，他成为我的安慰，神借着他就是让我看到神的爱，然后眼泪一下就流下来。我就觉得感谢主，就是这么多年带他。我有的时候感觉到家庭祭坛对我来讲有点像负担，因为现在的时间要长了嘛，就是孩子也祷告的更长，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小时。但是我看到这个都是主，都是有回报的，都是有奖赏的。现在很多时候当我有一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自己来听神的声音，得到神的话，得到圣经上的话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属灵同伴的印证，就是我的女儿。然后我都会说，我不会告诉她我的答案，我就说你帮我祷告，然后等候神的时候求问神。那么很多时候她得到的这个印证是跟我的印证是一致的。那现在我们还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在求问神，就是因为还没有答案，所以就不多说。但是当时的这个印证，他的印证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跟我是相符的。我觉得就是很感恩，我自己生出来的孩子现在成为我的祷告的同伴，属灵的同伴。我觉得很感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想到的，就是我女儿她在生命上有一些改变。就比如说她有一次她说走路的时候她跟我说今天发生的事儿。就说妈妈，今天我们打篮球，有一个小朋友呢，一个男孩子，他一直是一个人，就是没有人跟他分组。我女儿是跟另外一个女孩是一个组。他说我今天呢就邀请他一起，我们三个人一起来打篮球，你说这样做对不对？哎呀，我说孩子啊，我说你这样做的很好，就是你有怜悯的心，因为他说我知道孤独的滋味，所以呢他说。我说你有这样怜悯的心，虽然你现在呢就是不知道然后我说这个八福里面，我跟他说八福里面有一福就是连续人的人是有福了。所以我说虽然他现在可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是有一天 他如果知道你是基督徒，他真的就会说难怪啊 ，no wonder， 就是这样。其实我看到孩子他已经有生命上的一个改变，这是我们基督徒最要追求的。还有一次就是一些小同学，男孩子调皮，就是在他们做实验课的时候，往水槽里放一些小垃圾，也是不脏的小棉球什么。然后老师看到了，快下课了，老师看到了，老师就非常生气，老师说你们这样是谁干的？把他给我拿出来，不拿出来，全班就在这个地方就 detention 啊，就留在这儿。你们吃饭的时候就都留在这儿。然后我女儿她自己就自觉的说，我来吧，我来清一下，她就清了。她回来把这件事儿都告诉我，虽然是生活中的贬低，我看到这个孩子就是他生命上是有改变的，就是圣灵，不仅他知道，求问神，听圣灵的声音，跟随神，最重要的是最终这个生命上他是有改变的，我觉得很感恩。对，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这个从2020年建立这个家庭祭坛，我们做的并不是很好，所以我就说也有一点点这个反面，那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一忙起来，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孩子读经祷告。因为我想着你也可以读经祷告了，我就让他自己去读经祷告等候神，他都也很听话啊。我说你要20分钟的等候神，他都自己去做。但是我就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没有家庭祭坛的时候，我发现孩子里面有那个悖逆，有悖逆的苗头，因为他这个年纪已经开始有进入叛逆，就这个时候。然后呢，有时候心也比较刚硬。容易去论断人，也就是有不喜乐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在这个时候就有催逼说你要快点恢复家庭祭坛的生活。当我们一恢复只是一次两次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那个不同的果效，就是我看到孩子的心灵会变得柔软，会开始说对不起，然后也会常常说谢谢妈妈，妈妈谢谢你陪伴我，就是虽然我现在在家里头，他知道珍惜我在陪伴他，然后我感觉他好像被一个甜蜜的灵充满了。而我自己呢也是就是会比较喜乐，就是也感觉到心灵中，我们家的空气中好像都有一种那个宁静，就是神的同在。所以虽然他也有读经祷告，我自己也有亲近神，但是我发现家庭祭坛的这个效果和我们分开的这个效果是不太一样的。我可以从心里头感受到主更加的喜悦我们作为一个家庭一起来到主面前，这样的敬拜赞美他，就是主心里头也是非常的喜乐和满足的。然后对，还有就是刚才黄花提到的这个，其实我也是在我们建立家庭祭坛之前，我们都有，我也就是有这个也算是爱世界的地方，就是我女儿小学去补习，虽然补习没有影响到我来亲近神，我也会把她带到教会，但是这个补习当时确实是很忙，占了很多时间。那么经过这个疫情，虽然因为这个神的怜悯吧，最后孩子也跑上重点中学，但是因为这两年的疫情经历到很多，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动荡，很多的灾难就在我们的身边，真是看到主来的日子就是越来越近了。那我就感觉到就是再加上这个家庭祭坛的这段生活，我就觉得把孩子带到主面前与主连结，听圣灵的声音比什么都重要。还有就像牧师所说的，如果我们没有条件没有精力去送孩子补习补这个补那个，单单是把孩子带到主面前，那么其实我们的孩子也许他没有这些资源，但是他这一辈子他不会差的。我就是非常阿闷这个话。所以我就是说，如果现在疫情过去，比如我的孩子现在还是3年级4年级，我会不会把他再送去补习？我想可能是不会的了。我想因为我更加的看重，经历了这些疫情封城，更加的看重就是要把孩子要带到主面前。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啊，我说的有点多了，就是还有我的孩子呢，就是他在学习上我能够看到他的神的祝福，他能够分清主次，放学回来我们读经祷告完以后，他的 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写作业。但是和他跟我谈话的过程中，他说他的同学，其实他的很多同学都比他，我觉得比他优秀，比他聪明，但是很多的同学现在都有玩游戏的问题啊、嗯，所以我就说很感恩，那我的孩子是这样，我被祝福到进入这个内在生活的路，我的孩子也是这样，这样被祝福被带领。那我最近就有这个感动，就是这个救恩这个祝福不能停留在我的家里头，仅仅是我和孩子的身上，这个祝福要流出去，在我们的家庭祭坛共同祷告的时候，要为他身边的神粮，给他的这几个同学，这几个小朋友祷告，帮助他们能够遇见主，并且能够脱离这个玩游戏的这个捆绑。嗯，也是正好和我们现在传福音这个有关系。我觉得谢谢主，牧师，我其实还有好多见证，感谢主，感谢主给我这么多的见证，我能讲这么多，谢谢主。
OK， 没关系，
谢谢家人，
我们以后还有机会。
感谢主，
谢谢 Beth 的见证，他真的是很有福气，他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他自己就已经有参加安静等候神啊这一类的聚会，然后也一直把孩子带在身边，让孩子也有机会来接触到，我相信也是神的拣选，就拣选他们母女两个都很自然的就进入，然后现在真的就跟主连接上。12岁耶，他女儿才12岁耶，但是现在跟主的关系已经这么亲密，还可以成为妈妈的同伴啊，彼此的印证，还有成为他的安慰哦，真是我相信你不只是祷告说这个福气不能只在你们家中，你要帮助周围的小朋友，你今天的见证应该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因为我们这个录音以后不知道传到多少代的人都会听到，所以很感恩你这个见证，就是趁早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而且把他看作是 number one， 第一件大事，对他的人生是第一件大事，比学业比学任何东西都重要的一件大事。只要我们得到耶稣，耶稣绝不会亏待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他会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而且靠着耶稣我们做其他的事情更加是可以事半功倍，省钱省力。我要说我不是反对大家说去让孩子参加补习班啊，或者是去学这个学那个，我没有这个意思哈。但是当你发现说你去参加这些额外的东西，使得你的平安没有了，使得你太忙碌啊，而且甚至是焦虑了，那你可能赶快要 stop， 赶快要停止，赶快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给你一个更加聪明的方法。但是唯最重要的是赶快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趁着他还能够听话。感谢主，我们今天是超过了一点时间，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很重要的见证。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不要小看孩子，不要以为他们还年幼，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越早把他们带来跟你连接上越好。主要让我们在传福音给这种人那种人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家中的人，特别不要忘记我们的孩子。主啊，愿你来祝福，愿你
使今天的见证也成为我们的祝福。那我们许多没有家庭祭堂的，赶快迎头赶上，让我们的孩子不管多大年纪还能听话的时候，赶快鼓励他们，带着他们要来得着耶稣，要来跟耶稣有直接的亲密的连接的关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祝福 Beth 跟他的女儿，祝福黄华跟他的家人，也祝福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主啊，让我们听的就在你面前切切的祷告，主啊，你给我们的姐妹有这样的恩典，求你也给我这样的恩典。主啊，让我也下定决心，就是要靠着主的恩典，把我们的家人一个一个，包括我们的孩子，通通带到你的面前来。感谢赞美主，施恩给我们，祝福我们，能够得到这一份最宝贵的。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好，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再见。